前两个礼拜分享的题目也是一样
的，在新的一年里与主同行。上次我是讲以乐为例子，我们看以乐怎么样与神同行。圣经里面说以乐与神同行300年，后来给神接走了。上次我是讲以乐这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诺亚他建方舟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看诺亚怎么样与神同行这里会庭里面列了很多经文，基本上就是创世纪第6章全部，还有一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面有一节是讲到诺亚的我看我先这样创世纪6章，我先念，我想分开来，从第9节开始以后再看看第1节到第8节。我想我可以先念创世纪6章9节下面的，以后可以大家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1章第6、第7节，好不好？好创世纪6章从第9节开始。诺亚的后代记在后面，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诺亚与神同行，诺亚生了3个儿子，就是显、含、雅夫。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的，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诺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锅飞木做一个方舟，分一格，一间一间的做，里外涂上葱香。方舟的做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面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了，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血丝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儿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1公1母1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存生命。飞鸟国虫其类，胜出国虫其类，地上的昆虫国虫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哪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寄住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诺亚就这样行了，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希伯来书11章6节7节，我们一起来。人非有罪，就不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是那寻求他的人。
诺亚因着信，
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我们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日把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你殿中来一起的站立里。主要感谢你的话语，主要求你打开门的心灵看从这话语看到诺亚的信心，给我们一个榜样，给我们一个鼓励。主要也是更是从中看到的恩典，看到的爱，看见你给我们开了一个又生又活的道路，能够来到你面前。感谢你把上面时间仰望给你求你的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想诺亚建方舟和大洪水这个故事大家都 种手法，就是我想不管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经常很多就当神话这样来讲，但是这是记载在圣经里面，这是历史，这真的是发生过的事情。上次我讲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后来神将他取走了，他就不在世上。讲到以勒生了个儿子，叫什么名字？马土沙拉。马土沙拉这名字是说带有审判要到来的意思。谢谢连史给了我，后来给了一个 link， 是百度百科里面，那中文里面百度里面也有提到他说马土沙拉的意思，百度是这样说的，当他死的时候这个时代就要受审判。马土沙拉活了969岁，也是最长寿的一个。他187岁的时候生了拉莫，拉莫182岁的时候生了诺亚，所以诺亚出生的时候马土沙拉是369岁。然后圣经里面记载这是创世纪第六章，说诺亚600岁的时候大洪水来到，所以大洪水来的时候马土沙拉刚好是969岁，但是大洪水来之前他死了，大洪水就来了。刚才我们读了这个经文，说诺亚创世纪第五章第九节，诺亚的后代记在上面。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诺亚与神同行。我相信上次我讲到希伯来书11章列了很多旧约里面的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因着信与神同行的。但是很有意思是，你把与神同行这几个字，这3-4个字，或者用英文是 Word with God， 在圣经里面血圣经的话，就是只说了以勒和诺亚。以勒与神同行300年，给神取走，这里就是诺亚与神同行。所以诺亚是一个比较跟以勒是比较特殊的，就是以神同行，就是这几个字，就是只有圣经找到，就是以勒和诺亚，他们都是蒙了神的喜悦。刚才我们读希伯来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他们是蒙了神的喜悦啊。上次想到希伯来书是他给神取走，就是说以勒给神取走，就是他生前得到神的喜悦的明证。所以他们都是得到神的喜悦对，希伯来书11章第5节说以勒被神截去，以先已经得到神的喜悦，他的明证。然后刚才我们读6章这里没读，唯有诺亚是耶和华眼前蒙恩。这蒙恩就是一个喜，就是蒙恩，英文里面是 favor， 所以这是一个喜悦，神喜悦他。但是诺亚在神面前蒙恩，诺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在后面第9章里面也记载着诺亚喝醉了酒，然后在他儿子里面裸身露体那个故事。所以诺亚并不是完全的，他是因着他的信心得神喜悦，他是因着信得神喜悦， 就是刚才我们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喜悦，因为信得神喜悦并不是我们做了，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完全做得很好神才喜悦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相信神，相信他是独一的真神，也相信他是赏赐我们的神，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喜悦我们。就有时候我听到一些朋友说我要怎么说呢，就我相信神，但是我做的还不够好，我圣经还懂得不多，还没做得好，我要做得更好以后才接受神。神接受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更好，我们不管怎么样做得更好更好也不会达到神的喜悦的，只要我们带着一个相信的心来到神面前，神接受神就是得到他的喜悦。刚才读十一节说诺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情，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个方舟使他们全家得救。说他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一个方舟。我看这里，他建方舟，但是他的敬畏神，他的顺从神的话语，神指示诺亚，凡神吩咐的，他都也诺亚就照样行了，他都照样行了，他是敬畏和顺从，但是更重要的他是相信，他因着信，这也说因着信，带着敬畏的心顺从神的话语。首先信是第一步。我上次提到神许愿我们那个信接受，约翰福音里面提到我们只要信他的名接待主耶稣基督，神许愿我们就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所以讲的信是与神同心的开始，只要相信耶稣，相信他是道成肉身的来到我们当中，相信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被埋，三天后复活，他会再来他三天后复活之后他升天，现在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他会再来，他会荣耀的再来，只要这个信我们才会与神亲近，才会有敬畏的心，才会相信神的话语，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这里我刚刚说到信他的名接待他的，他就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也叫他做阿爸父。这是使我想到在美国就是 adoption 收养，大家知道在美国有很多美国人收养小孩子，这收养小孩子是比较严肃的事情吧，因为他们收养的小孩就是自己家里的小孩，同样的像亲生儿子一样的一样的爱，一样的待遇，收养的小孩也是一样的权利，有所有的那个继承权，所以这个收养。记得我原来在爱我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他就是收养一个小男孩，在南美收养一个小男孩，然后收养的，但是他就不工作了，因为他觉得在带着小孩花很多时间，他不工作了。后来慢慢这小孩长大了，这小孩子喜欢唱歌，喜欢表演，他们就把他送到纽约市，在爱沃，他们送到纽约市一个在普林斯顿旁边的一个私立的高中。这高中是什么出名呢？是以那个表演出名，唱歌表演出名，所以他们经常是在路上 巡回演出，巡回演出，然后玩了很多上的课，就在巡回演出的路上，上的课。然后后来这个小孩子去，那个送到外州去读书了，他这同事就有点时间了，然后更重要的是觉得他是，觉得因为在那个私立学校，费用可能挺贵的，而且巡回演出路上的钱，也是要家长。也是要他们要负责，所以他就后来又回来工作了。回来工作，然后他夫妻两个经常会开车从艾沃到普林斯顿，就挺远的，从艾沃到那个纽约市，经常会开车去，一个周末开车去那边看看他，然后又开车回来，然后回来跟我们讲了小孩的事情，讲得很高兴。就是哇，有时候很 amazing， 觉得他们对收养的小孩怎么就像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小孩一样的爱，一样的对待，一样的都是什么都是一样，就觉得好像我长起我的小孩子那样子。所以收养我们在刚才说神给我们权柄做他儿女，就是这样，神就是收养我们到神的家里做他的儿女，同样的是享受他家里的一切丰富，作为他的神的后裔拥有所有的丰富。然后以前听过一个收养小孩的比喻，这比喻是怎么说呢？就是像他收养这小孩，并不是因为这个小孩每个家都有个家规吧，并不是这个小孩做遵守这个家规，按照这个家规来做行，做得很好，使得那个那父母愿意收养他。真的是收养是由于那父母对这小孩子的爱收养进来，然后收养进来之后，这个小孩子是被收养，是接受了收养父母的爱，相信他们的爱，然后他是进入那个家之后，才慢慢的那个学习家规，在父母的教育之后，在家里慢慢的成长。所以这个比例就是说，神收养我们也是一样，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神收养我们，但是是神的爱，神的恩典，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的恩典，他愿意我们做他的儿女，但是我们也要接受他的爱，要顺他，所以这个就是要顺心的第一步，就是要跨进这个神的家，跨进这个门栏，跨进去了，接受他的爱，然后慢慢的在神家里读这神的话语。神的圣经，慢慢的在神家里成长，慢慢的活出基督的样子，这第一步就是顺性的第一步就是接受神的爱，跨进这个门槛，进了这个神的家，否则的话，永远都是在窗口外面看着里面，永远都是不是。家里面的人永远都是在窗口外面，永远都是流浪的，所以顺心是第一步。神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不是为定罪，而是给我们永生。接受这爱，顺心的第一步，进了这个门，进了神的家的门，慢慢在神的爱里面成长。所以并不是与神同行 第一步是这个信，接受神的爱，进入神的家门。所以啊，说啊，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没有信，没有这信心的第一步，就不能进入神的家。有了信，信接受耶稣的爱，我们就成为神的女儿啊，神的儿女。所以啊，这里是说诺亚与神同行，首先是诺亚是因着信，才有后面的蒙神的指示，动了敬畏的心，预备方舟。好啊，这是第一步。然后我们看看，诺亚是怎么样因着信与主同行的。啊，首先上次我讲到以勒与神同行300年，还做什么？并且生儿养女，就是说与神同行。我不知道上次大家记不记得我讲的，与神同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的。耶稣说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他也不求神把我们带离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生活但是我们这个世界里面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诺亚也是这样，他是在日常生活里面与神同行。他在听到大洪水来之前，这里说刚才读的创世纪六章，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诺亚与神同行，然后后面才说神吩咐他做一个方舟。所以我们可见就是诺亚与神同行是他一直的信心，一直的行为，并不是在大洪水来的时候，并不是在大洪水来之前忽然间产生的信心。他的信，对神的信，与神同行，是在他意上的平时生活里面的，在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里面，日常的工作里面，在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是要与神同行不单只是每一天的学习，每一天的工作，不单只是礼拜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是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天，在单位里面，在学习里面，在工作里面，在学校里面，不管做什么都是与神同行。经常我们会说很多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就礼拜天来到教会才是基督徒。做基督徒不是单单礼拜天的基督徒，是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工作，每一天的学习，每一天的与人的接触不管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的外面，不管是我们是读经祷告，就是我们平时的生活里面，平时的饮食或者起居或者娱乐，这一切我们都要与神同行就像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的，都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只有这样，只有我们平时有这样的信心，平时能够与神同行，才能够在大洪水来的时候，在大灾难中，在受到挫折里面，才能够保守我们的信上次好一次我讲到盼望的时候我们经常喜欢唱的一首歌是在安稳的港口，安稳的港口，这个信在耶稣里面就像船到了安稳的港口， 不管是大风暴的、不管是大风暴、都能够安稳在港口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与主同行、是在平时的生活里面，在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里面、就像上次讲到，就是说他生儿与神同行，还要生儿养女啊，这是一个说到诺亚的训，就是他是在大洪水里面，大洪水之前就是这样，他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诺亚与神同行啊。另外我们看到的是诺亚与神同行，这是尽管没有人相信，他还仍然相信。诺亚做方舟，到最后得救的是有多少人？
八口
。他和他妻子和三个儿子，三个媳妇。这八口，这个我们讲中文的时候，老师觉得很 amazing， 就是中文那个船，船这个字就是一个舟，然后旁边是八口，所以我不知道这中文有没有从这个诺亚这个方舟里面得到什么启示，这我就不知道了。刚才我们读这里，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完全人。当时的世代是怎么样的时代呢？当时的世代是很败坏的时代。总结起来就是这里会引用了创世纪六章五节，耶和华就后悔人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刚才我们也读过神观看十二节，神观看世界，凡是败坏的，凡见是败坏的，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他们在地上满的强暴，就是当时的世界是这样败坏，就是人所施的就是恶。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是败坏的行为，败坏到让神心痛。第六节刚我们没有读他就说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让神心痛让神说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后悔不是像我们这是一个拟人化的说法吧，不是说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后悔做了，早知道不做了这个后悔是这个英文是 grief， 就是悲伤的意思他就说神看到人败坏，他造人的目的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看到人的败坏满是强暴，他心里忧伤痛苦就说不是单单说后悔，这是 grief 比如说就说我们有时候说小孩子不听话半夜甚至半夜到离家出走，那时候父母会怎么说？父母会发脾气的时候，真后悔生了这小孩，是不是？或者是早知道不生这小孩。但是是不是这父母真的是不爱这小孩了？不是的，不是的，真的小孩离家出走的时候，父母可能还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打听这小孩，去寻找这小孩。等着这小孩回家，直到这小孩真的是悔改回家的时候，父母的那个高兴 就很难形容了。所以这里说神后悔造人在地上，并不是说他真的是把想把人就是觉得不应该造人，就是就像刚才用父母的比喻，这不该生这小孩，其实这父母还是很爱这小孩子的，很盼望他早点回家但是就说这里就是讲起当时的世代，人的败坏都败坏到极点，想到都是恶败坏到什么程度。但我们没有读那个创世纪一到四节，我们可以来看看创世纪一到四节这里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服血气，我的灵就永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意志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儿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我知道这个神的儿子，我原来有朋友问我这个问题，或者是这很令人很有点疑惑，这神的儿子是什么人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相信这解释，这神的儿子就是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是什么？就是魔鬼。在约伯记里面讲到，因为神的儿子就是在英文是Sons of God， 在约伯记里面提了好几次，讲的天使就是 Sons of God， 是神创造的。神的儿子就是神直接创造的，就是天使。人的女儿是亚当夏娃是神创造的，但是人后面的人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所以神的儿子是灵界的，但是人的女儿是亚当夏娃的后代这里就是我相信这个解释，就是这神的儿子是堕落的天使。那时候堕落的天使和地上的女人结婚生儿子，所以那时候的家庭，那时候的社会是魔鬼入侵的社会，而且这是神愿意的。为什么说神愿意的？不是，这是人愿意的。人的责任是在神对不起，这责任是在人人邀请这魔鬼来到他们的家庭，来到他们的婚姻。因为耶和华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所以他把这个神是责怪人，让魔鬼入侵了他们，入侵了社会，入侵了他们的家庭。尽管亚当夏娃犯了罪，听从了撒旦，他们给赶出了伊甸园，从此罪和死亡就进入人类。但是神还是一直对人祝福的，为什么呢？当人刚才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 第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人一直在地上生殖生养众多，一直在繁殖，一直在增多，这就是一个神的祝福。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第三节说，耶和华说，人既属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可见神的灵是曾经住在人里面的，神的灵在人里面督促人悔改，提醒人犯罪，提醒人悔改，但是人不听从圣灵的催促去悔改，还听从魔鬼，让魔鬼进入他们的婚姻，进入他们的家庭，让魔鬼来控制控制他们。觉得可能有疑惑，是为什么人要这样做呢？人为什么让神的儿子，就是我刚才说是堕落的天使，人为什么让这样做呢？很可能就是记得我们读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是一个家谱，尽管他们活到900多岁，这到最后还是怎么样，都死了，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尽管人活到900多岁，他们就死了，就死了。有可能是人看到这个死亡，人相信了魔鬼的谎言，跟他们一起控制他们的家庭，跟他们一起生了小孩，就可以不死了。记得在伊甸园里面，撒旦那个邪是怎么跟亚当怎么跟夏娃说的？说吃了这果子，你不一定要死。有可能这是魔鬼也是对人说，我进你的家庭，跟你一起生的小孩，你的小孩就可能不会死。人就是这样邀请这魔鬼进入他们的家庭。所以我要讲的是，在当时的时代，是就是这么败坏的时代，这么堕落的时代，看到神都忧伤起来，后悔做人。但是我们看到诺亚在当时的时代是完全人，他与神同行。所以我刚刚 提到的这个，就是尽管没人相信，但是他们一样的与神同行。他做方舟120年，在做方舟的过程中，他也一直的传道。彼得后书2章5节说他是传义道的诺亚，可见他是一边建方舟，一边一边传道，一边的讲洪水要来了，你们要悔改。但是刚才说120年，到最后只有他们一家8口进入方舟。诺亚就是在那样的时代，在魔鬼入侵控制的时代，没有其他人相信神的时代，他仍然的相信，仍然的与主同行，仍然的不断的传道。想想我们觉得好幸福，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是不是有这么多有教会，有团契，有大家能一起的互相的扶持，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担待。所以挺感恩的， 长长诺亚那时候就他这样的与主同行。但是想想我们现在的社会也差不多吧，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到社会里面也有不同的这社会还是魔鬼当道的社会，撒旦当道的社会，在外面我们会经常会受到不同的启示，不同的压迫，不同的影响，就是这个时代的那个思想那个潮流各方面都会压迫我们。在这时候我们怎么样继续的与神同行呢？这是也是给我们一个鼓励，一个思考。我常常这个就是挺感恩的，有弟兄姐妹在一起能够互相的扶持。然后我想到建国跟我分享他妈妈在文革的时候还有那个几个姐妹在一起黑的灯的那个聚会，也挺感动的。诺亚就是这样在这个时代与主同行，建方舟120年。我们再看看他是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情，动了敬畏的心，未见的事情神跟诺亚说他要毁掉这个世界，毁掉世界上的人，让他去建一个方舟，这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吧，真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他还是相信了神，他还是听从了神的命令，凡神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他跟他说这事情可能是很难相信的事情还没发生还没看见的事情，当时还没有下雨洪水来之前是以前是没有雨的，按照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记载原来的那个地上是怎么样滋润的，是有雾气从地上腾起来滋润遍地，那时候是水汽是从地上冒起来滋润遍地，那时候还没下雨，洪水来了之后才有雨。所以人家说要下雨了，要洪水来了，人家会问雨什么东西，什么叫洪水。然后看看他的方舟，他的方舟是有多大，这也都是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这是有多大的船。一角是半米，一角是差不多半米，300肘就是150米左右，150米长，25米宽，15米高，差不多这个比例。大家知道船坐船是19世纪开始，工业开始，钢铁生产开始才可能坐的大船。到1844年建的第一艘最大的船是 这里说起是322起长，51起宽，32起高，比这个诺亚坐的船还要小。这诺亚那时候坐这么大的船是从来没听过，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而且更妙的是什么？更妙的是那个长宽比例，这里是多少？长宽比例是6:1，它是说长300肘，宽50肘，那长宽比例是6:1。你知道船在水上最稳定的长宽比例是怎么样？是6:1到8:1。那长宽比例6:1到8:1之间，那个船在水上是最稳定的。这是19世纪以后，人们建了一条船，又一条船，又一条船，做了很多那个试验，才摸出来的规律。6:1到8:1，那个船是在船在大水中、大洪水、大水里面，在河海里面是稳定的。所以那时候神叫他坐这么大的船，听都没听说过，而且那个比例就是真的是水上能够稳定的比例。创世纪是摩西写的，摩西的时候，摩西怎么样想得出这么大的船，这个长宽比例？我就是不得不佩服，这就是圣灵启示上写出来的。到19世纪，人们才看到这么大的船，而且这样的比例是做了很多很多试验才摸出来的。好啊，尽管根本上这么大的船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是在旷野建的船。他诺亚建的船离海还有好几百公里，还有好几百里，根本一点水都没有。但是诺亚凡神吩咐他的，他都照样行了。所以这是他没看见的情况下，因着信而因着神的话语，就照着神的话语去做了。讲到盼望，保罗在罗马书8:24，他说：“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虽还盼望他所见的了。”我想相信也是这样，所见的相信，并不是真正的相信。谁不相信他所见的了？是不是？但是神指示他，希伯来书这里说，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情。他因着信动了敬畏的心，他就去做了。我想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鼓励，一个榜样。很多圣经里面所讲的，很多人会，我们读科学的无神论的，怎么会相信童女耶稣是童女出生的，耶稣死了又复活，没有科学证明，是不是？但是这是圣经里的话，我们因着信而接受而相信。我看我当时这里还讲到是这120年诺亚建方舟用了100年的时间，120年的时间，他一边建方舟，一边传道，一边说要下雨了，要来洪水了，神要审判了。但是到最后没有一个人相信，而且在120年 可能这120天里面没有下过雨，没有一点点的小雨，一点点的毛毛雨也没有，但是他这样坚持了120天，尽管没有一个人相信，但是他依然坚持了120天。我想我就到这里，我们看到诺亚的诺亚的训他是在平时的生活中就相信神，与神同行他的信心尽管是受到外面的压力，尽管是没人相信，但是他们还是一样的坚持的与主同行。我相信这120天里面他见方舟的时候，可能也有很多冷嘲热讽，那村庄里面的人肯定是在都用他们一家人作为饭前茶后的笑话，这肯定是他怎么就他一个人，他们一家人在方舟，大家人都不相信，大家人都不知道什么叫洪水，所以你看看是不是一个很 weird。 我相信都会经常会是他们村里面的人不断议论的中心，他们可能说，嘿，你的船建得怎么样了，然后说，哎，怎么这么久一点雨都没有下的，你在干什么啊。肯定也有人说，哎，诺亚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浪费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事情，这么无聊的事情，不如做多做，现在的人就不如多做一点事情，多赚一点钱，是不是。然后也有人说，天天说都洪水来了，真是很烦人，会不会这样说。可能有些人就会说，洪水挺好的嘛，我们这地可能要湿一点，怎么等这么久都没来的，肯定会很多不同的冷嘲热讽的话。而且我想想这120年家里有没有点，我想大家都可能是会盯着他们家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很多笑话。家里可能120年儿子跟媳妇可能有点吵架吧，媳妇跟婆婆有没有点吵架，然后完了。我想起也有很多笑话讲这事情，但是他们还是一样的坚持，一样的每天这样重复，就是白天早上，然后一边的对人家说洪水要来了，神的审判要来了，直到那一天120年之后，他600岁那年洪水真的来了，然后完了，只有他们一家8口在方舟里面得救。这故事除了我们看到诺亚的信心，诺亚怎么与神同行的，我们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预言将来的意志里面，他也是用诺亚这个故事。马太福音24章37-39节是这样说的，马太福音24章37-39节讲到他再来的时候，说诺亚的意志怎样，人子降临，他要第二次再临，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 嫁娶，直到洛雅郡方舟的一翼，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都冲去了。人子降临的时候，耶稣会再来，越是再来，他再来的时候要审判这世代。所以他预言他再来的时候，人们也失丧。洛雅类似他时代的人，教堂吃喝嫁娶，不听，真道不听，洛雅给他们的警告，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彼得好像是，彼得对洛雅这个故事还是挺喜欢的。他写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里面都提到洛雅的故事。在彼得后书他说到，在末世的时候也是一样，必有好讥笑的人说讥笑的话，就像洛雅那时候，就是说很多风言风语的话，神来了，神要审判，他们就不相信，就像洛雅那时候。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神的恩典，神给我们时间去悔改，去接受他。像洛雅他是给了120年的时间让他们去悔改。彼得后书3:9这样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神不愿一人有一人成名，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的时间，神的审判还没到来，并不是他的应许尚未成就，他是给我们时间，给我们去应许他，给我们去时间去接受他。其实不是单元，是他爱我们，是他宽容我们，他不愿有人沉沦，乃愿人人都会改。主不但给我们时间去应许他，去接受他，他更是给我们提供这方舟。这方舟是什么？这方舟就是主耶稣自己。旧约里面很多事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当洛雅的坝口进入的方舟，可以躲避洪水，躲避审判，我们也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方舟。他在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我们只要接受主耶稣基督，接受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的罪就可以洗净，我们就进入神的里面。这神这耶稣就是一个方舟，我们进入他里面，我们接受他，我们进入他里面，我们就像洛雅一扎八口进入方舟一样，就会躲避神以后将来的审判。这是神的恩典，神对我们的爱，他给我们时间去悔改，不愿有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更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叫我们接受他，我们就在他的里面，就像进入方舟一样。好，我分享就到这里。我想唱一首回应的诗歌。280个手。